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我们呢，一块儿去学习神的话语。学习神的话语呢，其实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的，除了收听以外，还可以查考呢。除了自己一个在那儿光听以外呢，你还可以和身边的弟兄姊妹一起去学习，一起呢去彼此的勉励，互相的呢去研习。我最近呢就从留言板那来信当中呢就看到一个见证，心里边非常的欢喜。那就是呢有两位姓李的姊妹啊，那么他们呢一个是信的比较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信心比较弱的。但是呢这位一开始呢一直在听真道分解的解经的这一位的姊妹呢，李姊妹呢，她就有个愿望，盼望呢在2009年呢就和一位姊妹呢一起去学习神的话，开个小组一起呢去研习，这样子彼此来去建立啊。那我看到呢他怎样呢就让我为着那一位他邀请和他一起去学习的另一位姊妹带导的时候呢，我心里边很感动也很高兴，因为我看见呢弟兄姊妹是现在是大家呢同心合意的组成小组来去学习，我相信这样的学习效果是比较好的，而且呢也可以起着互相提醒的作用。那有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去看圣经啊，去研习去做灵修可能会懒惰，但是呢当碰面的时候，另外一位肢体他问到，哎，你今天灵修了吗？哎，你最近看圣经有什么得着没有啊？这个时候呢对方一提醒，可能呢对自己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的时候呢，就愿意去更好的去学神的话了。所以在这儿呢也鼓励弟兄姊妹呢可以建立一个小组一起来去学习。另外呢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多上咱们的网站，如果你方便上网的话呢，我们有这个三个 W 然后一点 BIBLEXPO.net 这个真道分解网站呢，那么它每天都有这个每日的灵修啊，有你可以收听很系统的灵修，你也可以呢很系统的收听一些经卷的解说，还可以做一些习题。我更加鼓励弟兄姊妹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有一些的经文啊，你觉得看了学习了对你当天有很大的帮助，或者引发给你有一些思考，有一些启发，或者有一些提问，你自己有一些解答的话呢，可以来信跟我分享。分享的好的话，我会把它登在这个真道分解网上的听友分享园地的，这样子呢让你的分享呢也去鼓励别的听友。好，那么呢今天呢仍然会有张道明牧师为我们讲解希伯来书，今天呢是他讲的第18讲，他将会呢讲到希伯来书的第7章第1节到第3节。在这段经文里边呢会提到一个相当特别的人物，这个人物呢是我们都会感到稀奇，就是麦基洗德。那有很多人呢就会讲到这个十一奉献的来源呢如果追溯到这个创世纪的14章20节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亚伯拉罕和麦基洗德了。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现在用心来听张牧师他的讲解。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让我告诉你一个很兴奋的消息，好不好？最近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举行一个布道的聚会。那么在这个布道的聚会里头呢，从前我的布道的聚会呢只是用一节的经文，比如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就用这一节的经文，又比如说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么就是用这么一两句话就做我的那个布道的中心。但是那一次布道会的时候呢，我心灵里头非常的沉重， 这个沉重不是说有一些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不是说那个沉重，那是那个有一个压力在里头，就是圣灵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说你要讲一些很重要的信息，很重要的信息。那最后呢，我就发觉原来圣灵要我讲希伯来书里头的至圣所这一个名词。那么讲到希伯来书，讲到至圣所，何其难讲，何其难以让人明白，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求圣灵帮助我。结果呢，那一次讲到完了，差不多有一半的人信主，真是感谢主啊！这是圣灵的工作，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所亲爱的弟兄，我所亲爱的姊妹，假如你在这个希伯来书的学习过程当中，你觉得有一些地方你需要跟我有一点书信上的交代，或者是告诉我的话，只管写信给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讲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个重要的人物是谁呢？就是麦基洗德。原来啊，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到第七章当中啊，这个麦基洗德这个名字啊，出现了总共有十次那么多。那么既然是他的出现有十次那么多呢，就可见这个人呢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啊。我们今天呢一定要明白他，一定要了解他。所以呢，我就特别把这个人身上的七个大点呢，把它分开跟您好好的思想。所以呢，请你好好的准备你的圣经。今天我们说使用的圣经呢，我们就把它集中在第七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啊，短短的三节的经文，但是包括了非常非常丰富的信息。好，让我在这个时候跟您立下一个决心好不好，就是说我们今天呢必须学习麦基洗德，而且呢深入的了解它啊，不成功不行，好吧。就让圣灵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今天这一个上课的时间吧。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十六节。
好，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把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打开来看一看啊。我们现在要看他出开头的那三节的经文。他说，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字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啊。这一大段的经文呢真是太丰富了，所以呢我一定要在这儿呢把它分成七个大点啊，请你把它好好的记下来啊。那么我相信呢，你把它记下来，回头呢再把这三节的经文再一次的看的时候呢，我深深的相信圣灵会动工的，让你的属灵的生命丰丰富富。假如可能的话，我劝你做一件事，就是把这三节的经文呢把它背下来啊。那第一个大点呢是什么呢？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啊，请你呢记下两段的经文啊，在这儿呢就是在那个创世纪啊，创世纪我们看那个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呢有关这一个撒冷王的事啊，就是有关这个耶路撒冷，也有关呢我们所说的这个麦基洗德他是怎么样的欢迎啊，欢迎这个 亚伯拉罕他打仗回来，这个呢就是在创世纪第14章第17到20节。那么还有另外的一个地方呢，就是诗篇第110篇的第4节呢，就讲到我们主耶稣他的等次呢是照着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而来的，而不是照着这个亚伦的等次的。那可见呢这个麦基洗德很重要。那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再谈那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就回到这一个人的身上啊。这麦基洗德呢就是撒冷王。撒冷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平安的意思。那么耶路撒冷呢就是说神赐平安的意思，就是神的平安的堡垒的意思。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呢就成为神所拣选的一个圣城了。啊，那么他是撒冷王，就是说在那个城里头呢他是他的君王，他就是平安的君王。那么请问地上有没有平安呢？没有。那为什么说他是平安王呢？你不要忘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平安的君王。所以呢可见在这个人的身上根本是有形有体的可以看见主耶稣的影子。那么甚至于我们可以大胆的这样说啊，说呢他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啊，所以呢他是撒冷王。那第二呢就是他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么当时谁是至高神呢？当然除了耶和华神之外呢我们没有另外的一个神。那么当时呢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呢神也同样的启示了一些人呢在那些人的身上呢也有他自己的表示的。所以这一个至高神的祭司呢其实呢照我们这里头的解释呢他应该也是耶和华神的祭司。最低限度他是敬拜这一位至高之神的。虽然在他的身上没有很多的描述这一方面的事，因为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呢已经很清楚的带了出来了，但是现在呢却把这个麦基洗德带进亚伯拉罕的生平当中，我们觉得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是不是？所以呢这一个人呢就是至高神的祭司，现在呢他站在神与亚伯拉罕的中间啊，感谢主。什么叫做祭司呢？祭司就是站在神与人中间的一个中保，就是呢把人带到神面前的人，也是把神带到人面前的人。所以呢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最大的祭司，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中保，大家都应该在这方面呢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么既然如此，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是谁呢？我们深深的相信在这个地方呢又有另外的一个角度的看见，就是说他也预表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既然他是至高神的祭司，那么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呢还没有生下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呢还没有生下利未，那可见呢他是在亚伯拉罕之先，也是在利未之派之先，也是在亚伦之先。所以呢在犹太人他们的祭司的制度来讲呢，这一个麦基洗德呢是远远超乎一切之上。好，第三我们看看啊，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请看他怎么说呢，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从来祝福呢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我的儿子不能够按手在我的头上为我祝福的啊，除非他是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下是代表了永生神啊，否则呢他不能够在我的头上按手给我祝福的。但是我这个做父亲呢就可以在我儿子的头上按手在他的身上给他祝福，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人的位分上，在神的位分上都是比他高的。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他为亚伯拉罕祝福，就是说他的位置最低限度那个属灵的位置呢是比亚伯拉罕更高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到底他是谁，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 是神所差派到这个地球上的一个代表，而且是带着神的权柄做神要他做的工作，就是给亚伯拉罕祝福。所以呢，我们研究这一点的时候呢，不能够不加上这个提醒的。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说他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呢得到了十分之一的礼物。这是第二节里头所讲的，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的取十分之一呢给他。他有没有接受？有。可见他的地位高呢还是亚伯拉罕高呢？当然是他的地位高了。刚才我们所举的那么多点呢，已经表明了这一点。现在呢，更有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亚伯拉罕呢，是直接把礼物送给他的。假如我们再讲的比较深入一点呢，我在这个地方呢，凭着神给我的诚实呢，可以带你去一个思想啊，就是说，他当时亚伯拉罕把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今天我们也把十分之一我们的物质上的生活上的我们所得到的物质也献给我们的主。同时我们看见在旧约当中呢，神对以色列人清清楚楚地说，你们种的所收回来的庄稼，你们的牛羊你们看见他们生了小牛小羊这样之后，就是说你们的财产增加的时候，你们应该把你们的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我。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而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也把十分之一献给他，到底他在做一些什么事？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带领你思想，会不会就是说有一些献祭的代表呢？也会不会就是说献给神的一些礼物的意思在里头呢？什么叫做献祭？献祭就是一个敬拜，献祭就是一个感恩，献祭就是一个赎罪，献祭就是送礼物给神的一个表现。那么既然在这个地方他也是献了十分之一给这个麦基洗德的话，那么麦基洗德到底是谁？那么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虽然圣经里头没有很清楚的说，但是从下边的那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我相信我们的解释更加接近了。其实这个麦基洗德就是耶稣，就是神的独生的儿子。那么既然如此呢，亚伯拉罕向他献祭他给亚伯拉罕祝福，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当然我们不敢说他就是，但是呢，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凭着神给我的敬虔的心态跟您在这方面思想的时候呢，我深深的相信神给我们有这方面的启示，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这个麦基洗德的确是不简单的一个人。那而且呢，后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也是跟着他的等次呢下来成为大祭司的。现在我们讲他的第五点，那么请看第二节，他说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字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什么叫做仁义王呢？其实就是有仁爱和公义联合在一块的。那么什么叫做仁爱呢？就是爱心了就是无所计较的把自己给出去，这就是爱心了。什么叫做公义呢？就是说有公正的。假如一个国家没了公正之后，你看这个国家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呢？假如一个国家没有好的法律，这个国家会变成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呢？假如这个国家的子民都不遵守法律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又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强国，又成为一个可攀行公义可以运行的一个国家呢？所以我们看见在地上现在就在我们的周围许多的国家，它强与弱的分野点在什么地方？就是说它的子民，就是它的老百姓愿不愿意遵守他国家的法度，这就是我们看见的一个很大的分野点。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麦基洗德他叫做仁义王，就是说在他的生命当中有公义的出现，他是绝对的公义的。 在神的律法当中，他是照着神的律法成就的。但是在神的安息里头，他也有人神的慈爱在人的身上感受的。所以呢，他叫做公义王。他是怎么样可以成全这一件事的呢？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就可以看见了。有人说十字架是一个横的跟一个直的，那个横的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爱心。主耶稣张开他的双手也是横的，他说我爱你，就是无可限量的爱你啊，就是那个横的代表。但是那个直的代表什么呢？那个直的就代表公义了啊，就是说神不以有罪为无罪。我们既然都是罪人，神绝对不能够说我就让你过去，他必定要这个罪呢付上了罪的代价呢，他才可以说我们是没有罪的。所以耶稣基督来钉在十字架上，他又用他的身体带来一个直的那一方面的公义，就是说满足了神在公义上的要求。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仁爱跟公义联合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而这件事呢，就在这个开头的时间，也在亚伯拉罕这个时代呢，已经表现在这个麦基洗德的身上，因为他是仁义王，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啊。有了这个罪的解决，才可以有平安。第三节这里头呢，就有一些很深的意思在里头，我把它呢分成两点啊，请你看看第三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哎，这个地方到底说了些什么？可以说他完全是一个超然的人啊，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头生存的一个普通的人。没有一个人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这几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的来源，我们也不知道他的结局，他从什么地方来我们也不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那么既然是如此的时候，请问这个人像谁呢？我觉得啊，我觉得他应该是与神相似啊，就是说呢，神也是无始无终的，神也是自有拥有的，神也是独一的真神，神也是超乎万物之上的神。既然如此，这个麦基洗德就具有这些的特性了啊，所以他不是一个平常人，他乃是一个非常人，他乃是一个从神那儿直接来的一个人，具有神的特性在他身上，具有神的美丽在他身上，也具有神的权威在他身上。所以他可以为亚伯拉罕祝福，所以他可以接受亚伯拉罕的礼物。既然如此的时候，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除了代表耶稣基督之外，我看是很难再代表另外的一个人了。而主耶稣的身上，我们就看见的的确确是神的独生子的特性，就是他完全有神的特性。所以呢，主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呢讲过一句很厉害的话，他说你们很多的人问我说，为什么你们不把神彰显给我看？主耶稣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了，就是父神了啊！从我的身上你们就可以的的确确的领受了父神了，你们经历我的时候就是等于你们经历了神了。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呢？讲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差一点才到第七点的时候，我想不用我再更多的解释了，这个麦基洗德其实就是主耶稣自己了，是不是啊？所以呢，让我们很仔细的看最后的一点，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他代表了神的儿子，相似就是说他是他的预表。其实呢，再讲的比较清楚一点，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可以足有权柄为亚伯拉罕祝福，他的位置也远远超在亚伯拉罕之上。所以感谢主，后来希伯来书呢就说了，他说亚伯拉罕献给麦基洗德的礼物，也是代表了在他的肚子当中的他的后裔利未献上了。 也是代表了立位支派当中的亚伦献上了，所以呢，耶稣基督比亚伦更高。耶稣基督就是用这个麦基洗德代表了他自己，所以呢，我们今天是可以很深入的了解这一点了。好，待会儿我们来呢，就再做一个总结吧。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
好，我们今天这一课就到此为止。让我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天父，他这样的带领。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就是一个人物，他叫做麦基洗德。从他的身上，我们看见了最低限度有七个要点。从创世纪十四章跟诗篇一百一十篇当中，我们就看见这个人的名字出现了，恐怕我们都不太了解，但是经过了今天的课程，我们应该是对他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就好像我们开头的时候所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务必要成功，一定要成功。这个成功是什么呢？就是了解这个人啊。这个人身上的七个的特点呢，第一，他是撒冷王；第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第三，他为亚伯拉罕祝福；第四，他接受亚伯拉罕所送给他的十分之一的礼物；那么第五，他是一个仁义王；第六，他是没有父母跟族谱的；第七，他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恐怕呢，你可以给我很好很好的答案在下面两个问题里头。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麦基洗德与主耶稣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请你好好的写下来啊，麦基洗德跟耶稣基督二者之间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第二，就是怎么样证明他比亚伯拉罕更大呢？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到此为止，下一次上课的时候，请你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我们这个宝贵的课程，愿神大大的祝福你。
平安王，记住了，今天主耶稣基督呢才是赐给我们平安的那一位，也盼望呢主耶稣基督的平安呢常与你同在。我这里呢已经为你预备好了是希伯来书的讲义，另外呢还有全年的读经记录表，欢迎你来信索取。那这个地址呢是香港宁波街，安宁的宁，波浪的波，33号2楼。如果您是听良友一台的，写信来香港宁波街33号2楼。那如果听良友三台呢，就是大有街，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好，那么愿主祝福你，我们下回见。